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结合部队使命任务，教育引导官兵锻造制胜海天的过硬本领，用实际行动书写奋斗强军新篇章。
重点关注，国台办宣布依法对沈博阳、曹兴诚和黑熊学院实施惩戒。
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今天请听第四集，遵义会议是如何在危机关头挽救党、挽救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的。
环球军情，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宣布，韩国对朝鲜首都平壤的重大主权侵害挑衅行为，正在造成一触即发的严重军事紧张事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已经指示朝韩边境部队进入射击准备态势。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离异冲突中以色列使用的武器装备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结合部队使命任务，教育引导官兵在高强度任务中培育战斗精神，淬炼意志作风，锻造制胜海天的过硬本领，用实际行动书写奋斗强军的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江涛、楚嘉兴、李浩天的报道。
发出两号道。
明白，两号道。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进行了一次陆基全流程演练。训练结束后，大队官兵们马上转场到会议室，围坐在一起，复盘总结保障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随后，一场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也热烈开展起来。起飞助理高原率先发言，他讲述了自己与航母舰载机相伴，从一名引导员成长为起飞助理的奋斗故事。
在快节奏高烈度的演练中，我们注重把练战术、练技能与练意志、练作风结合起来，融入岗位开展立功创模活动，通过小竞赛、小观摩、小奖评等，强化训练有功、精武光荣的鲜明导向，举办战地小晚会，鼓舞官兵士气，催生训练热情，激励官兵雷人扛红旗争第一。
在起飞助理高原的眼中，脚下的模拟甲板就是最好的奋斗见证。高原动情地告诉记者，模拟甲板上14度的滑跃仰角就是他们的打赢仰角，更是他们的追梦仰角。近年来，他和他的战友们以奋斗姿态聚焦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任务，牢记守装守责、先行先试、务期必成的职责使命，在实战化训练保障中培养工匠型航母航空特装人才，圆满完成了舰载机试验试飞多项重大任务。
双尾钩向前滑行。
班长高原的成长经历让战士王杰感同身受。入伍以来，王杰一直把高原作为自己的目标和榜样，他严格要求自己，坚持把数十个引导动作反复画在笔记本上，直到烂熟于心。经过勤学苦练，王杰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业务骨干。王杰说，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强军路上书写出壮美的画卷。
奋斗不是抽象的，它体现在我们训练保障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要主动摒弃影响奋斗的躺平论调、佛系心态，牢记奋斗初心，拥抱奋斗热情，在放飞每一个架次中书写精彩的军旅人生。
记者了解到，在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过程中，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十分注重引导官兵结合自身岗位实际，谈体会、悟感想，不断校正奋斗方向。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战训磨砺、典型引领等方式，把战斗精神融入岗位实践，磨砺广大官兵的血性胆气，激发他们的奋斗豪情。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罗浩：
通过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 官兵们达成共识，虽然每个人的岗位不同，但奋斗的目标如一，必须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披波斩浪的奋斗姿态，把奋斗作为青春的主旋律，在辎重负重中担当作为，在履职尽责中练强本领。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是追梦者的远征。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刘超介绍说，他们坚持课堂对接战场，成果对接部队，主动与航母部队开展联教联训，围绕人才培养、装备效能发挥、战术战法创新极致攻关，采用一装多能人才培养模式，打通了新质战斗力的生成途径。
我们将一批战法训法、拔尖人才和装备革新成果毫无保留送到一线部队，有效打通新质战斗力的生成路径。后续我们还将紧盯新装备的薄弱环节，合力攻关突破，跑出新质战斗力建设加速度。
要尝试突破我们每个人的舒适区。
随着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的不断深入，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官兵矢志精武强能、扎根军营奉献的信念更加坚定。在前不久上级组织的高强度全流程演练中，官兵们纷纷写下请战书，人人奋勇争先，个个冲锋在前，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使命任务。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赵春阳：
作为航母航空特种装置首装部队，我们要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为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赋能加力，为新质新域战斗力生成提质增速。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京同来华访问的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举行会谈。董军说，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双方有意饱经考验，历久弥坚。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坚强引领下，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互信程度之高，务实合作之深，堪称大国关系典范。中俄两军应当沿着两国元首指引的方向，深化战略协作，提升合作质效，推动两军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坚定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别洛乌索夫说，俄中军事合作是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俄方愿同中方一道，坚定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开展密切高效的合作，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和质效，共同应对安全挑战，推动两军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谈前，董军为别洛乌索夫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本台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0月14号表示，经认真核查甄别，两岸民众向国台办征集台独顽固分子线索举报邮箱举报的线索信息，决定依法对沈博阳、曹兴诚和黑熊学院实施惩戒。
陈明华表示，经核查，黑熊学院在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干涉势力扶持下，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甚至亲子活动等幌子，明目张胆培育暴力台独分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沈博阳作为黑熊学院负责人，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恶意向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兜售台独主张和仇中思想，广泛散播台海暴力冲突种子。曹兴诚为黑熊学院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提供巨额资金支持，卖力鼓吹以武拒统、全民皆兵，还投资策动拍摄台独题材影视剧，以各种方式灌输反中谋独的精神毒素。沈曹台独思想顽固，涉毒言论嚣张，谋独行径恶劣，肆意以外抗中，赤裸裸的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陈斌华表示，大陆方面决定将沈博阳、曹兴诚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对黑熊学院及沈博阳、曹兴诚实施制裁，禁止沈曹及其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限制黑熊学院及沈曹的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 并将依据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有关规定，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依法终身追责。
陈明华强调，对于涉毒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台独顽固分子及台独基地，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重拳出击，严厉惩治。欢迎广大热心民众，特别是台湾同胞，继续积极提供关于黑熊学院及沈博阳、曹兴诚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的新线索。
陈斌华表示，在民族复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台独分子终将为其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擦亮眼睛，认清台独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自觉与黑熊学院及沈博阳、曹兴诚等台独顽固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两岸同胞绵长福祉。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达25000里的艰苦征程。在此之后，红军官兵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攀雪山、穿越草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于1936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独特视角回望长征、介绍长征、解读长征，欢迎您关注收听。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敬请收听。
今天请听第四集，遵义会议是如何在危机关头挽救党、挽救红军和挽救了中国革命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一个多月后，在11月27号开始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该何去何从？危急关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红军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暂时避免了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性命运。在1934年12月18号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中央做出转变战略方向的重大决策，红军继续挥戈西进。在1934年12月31号至1935年1月1号凌晨召开的侯场会议上，针对一些人依然坚持进军湘西的错误观点，会议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红军胜利抢渡乌江天险后，于1935年1月7号进入黔北重镇遵义。一个星期后，遵义会议于1月15号至17号召开。那么，遵义会议是如何挽救党、挽救红军和挽救中国革命的？
我们经常讲遵义会议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在非常危险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会议。那么有关遵义会议呢，有关文献浩如烟海，我们在今天有限的时间内，我这儿给大家讲几个遵义会议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大家注意遵义会议的背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作战失败导致遵义会议召开的原因，红军由8万锐减为3万，损失5万人，这么惨烈的失败，首先在湖南通道召开的通道会议，毛泽东在通道会议就提出了，就是我们原定的红军长征目标，当年不叫长征，叫西征，西征目标是到湖南以贺龙、萧克、湘鄂西会合，不可能了，不行了。但通道会议呢，并没有得到全部人的认可，在通道会议几天之后，到了贵州黎平会议，在黎平会议，毛泽东再次提出湖南去不了了， 我们必须寻找另外新的方向，就是到贵州去。大多数同志同意了，作为党的决议通过了，必须另寻新的方向，寻找新的前途。这是遵义会议召开的两个前提会议，就是没有湘江作战失败，那就没有通道会议，没有黎平会议，就很难有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呢，我们从大背景看，是一系列军事失败的产物。我觉得遵义会议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看呢，遵义会议我们说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选择自己的路线，自己制定自己的政策，自己决定自己的领导，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背景，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作为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包括你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包括你领导人的选择，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或者干脆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那么在遵义会议，你为什么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路线，自己制定自己的政策，自己决定自己的领导呢？恰恰是以共产国际以苏俄的电信联系全部切断，得不到上级指示了。首先电台在上海，上海的中央被国民党破获，当时上海中央领导人李竹生啊、盛忠亮都被抓，电台被破获，我们已经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所以说呢，我们能做出这样独立的决策。遵义会议第三个特点，先清算军事路线。其实遵义会议就是对过往的亡民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路线的一种清算，包括政治路线，包括军事路线，包括思想路线。但是呢，遵义会议呢，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个会议解决所有问题，所以遵义会议它开得非常有策略。毛泽东后来说，长征以前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就先做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毛泽东一个一个的做工作，使遵义会议有足够的票数通过毛泽东的主张。遵义会议特点，先清算军事路线，不涉及政治路线，不涉及思想路线，先更换军事领导，不涉及政治领导，这是一个非常有策略，就首先解决当务之急，红军的生死存亡，先解决政体，其他问题往后放一放。第四个特点，不强求一次会议解决全部问题，甚至党的主要领导人问题都没有在遵义会议上解决。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号到1月17号开的，开了两天多，将近三天，但是呢，只解决了军事领导，军事领导还是毛泽东同志出任前敌总指挥。还没有说全部军事指挥权放在毛泽东手，就是毛泽东同志由过去不能参与指挥，现在由遵义会议开始参与指挥了。博古同志的这个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呢，依然没有让出来。所以说，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领导的问题，没有解决政治领导问题。遵义会议过后20天，在云南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才在周恩来跟博古做大量工作，张闻天才就此出任总书记。到了3月底。才组织军事三人团，就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当然我们从今天看，遵义会议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讲这细节你就能明白转折点是怎么形成的。它不是一个突然的偶然的说转折就转折了，它是一系列条件综合的结果，而离开这一系列条件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伟大的遵义会议。而当条件成熟了，没有人的主观努力也不行。那么当条件成熟了，我们也看见毛泽东一次一次的反复的积极的主动的做了大量的工作，至遵义会议成功召开，一步一步的独立自主的解决中国革命自己的问题，那么这是遵义会议最成功之处。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鲜中央电视台10月14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0月13号宣布，韩国对朝鲜首都平壤的重大主权侵害挑衅行为正在造成一触即发的严重军事紧张事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已指示朝韩边境的部队进入射击准备态势。此前朝鲜外务省10月11号发表声明，谴责韩国无人机侵犯平壤领空。韩国国防部称，韩军方没有向朝鲜发射无人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相关人士称，需要确认无人机是否为韩国民间团体发射。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当地时间10月14号早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梅视察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格兰尼军事基地。这一基地曾在13号晚间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哈莱梅在视察期间表示，这次遭袭致基地损失严重，但以军将继续战斗。
根据黎巴嫩真主党发布的综合战报，10月13号到14号，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目标发动数十轮打击，并在黎巴嫩南部村镇与以军交火。以军13号称，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设施及其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14号称，当天分别对位于黎巴嫩南部村镇拉布内赫和哈勒瓦尔达的以色列军队实施了数次火箭弹打击，并对向黎巴嫩南部村镇马尔卡巴方向入侵的以军步兵部队实施炮击。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对黎巴嫩展开空袭行动，与此同时还扩大了在黎巴嫩的地面军事行动范围。多名黎巴嫩真主党中高层领导人接连遇袭。那么在近期的黎以冲突中，以色列使用了哪些武器装备？不断升级的黎以冲突何时才会降温？这些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有请本期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东旭。
当前巴以战火还未熄灭，以色列又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目前来看，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似乎还没有收手的迹象，甚至有分析认为黎以战场目前已经成为中东的主战场。那您对此有何观察？
黎以冲突区确实成为了中东地区的主战场，空袭主要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阵地、弹药库以及作战兵力，包括呢，在空袭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也一直在进行斩首行动。那么以色列呢，是把它的情报链和火力链进行结合使用，确认了黎巴嫩真主党一些高层指挥官和一些领导人的所在的地点。空袭式的斩首确实给黎巴嫩真主党它的兵力的组织和命令的下达和传输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甚至呢，派出了地面作战部队攻入了黎巴嫩的南部区域，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它主体的作战力量仍在，也会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包括地道的网络，去最大程度的保存它的实力。现在黎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它可能会引发中东地区其他矛盾的激化。
好的，最近以军不断向黎巴嫩民众发出撤离警告，从起初距离黎以临时边界大约30公里的利塔尼河，在逐渐到距离边界接近60公里的阿瓦利河，以军可以说步步为营，逐步渗透。那么在当前地面作战阶段，以色列都出动了哪些武器装备？
以色列的装甲部队一定是当先锋打头阵，最前面的有可能是梅卡瓦主战坦克最新改进型，它的这个底盘的前部是发动机机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呢装甲非常的厚，车体后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多功能的舱室，既可以搭载步兵，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而且呢梅卡瓦主战坦克也安装了很多的周视的摄像机，让车组成员可以在厚重装甲保护的车体的内部，针对周边的作战环境进行更好的感知。那么配合他作战的就是磁弧履带式的步战车，装甲也比较厚，士兵在磁弧履带式步战车的内部啊是没有办法使用射击孔对外进行火力打击的，主要是下车作战。以色列他也会出动很多的这个装甲推土机去配合主战坦克和重型的装甲车辆在城镇区和城市区执行作战任务。除此之外呢，在低空以色列国防军还会动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既可以进行大面积的杀伤，也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攻击。当然以色列空军也会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逻，然后呢通过投掷精确制导弹药的这个方式，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火力压制。
那这么看来，在地面作战中，以军的技术火力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您认为会对黎巴嫩真主党形成压倒性的打击态势吗？
黎巴嫩真主党他的这个游击战的方式也会令以色列的装甲部队非常的头疼。黎巴嫩真主党他的这个作战人员针对当地的地形地貌是非常熟悉的，会利用城镇、村庄、树林、草丛针对以色列的地面作战部队进行各种各样的偷袭，尤其是在城镇区域内有很多的地道，也有很多的隐蔽的火力点，以色列可能会来不及反应，忽然从附近的地道出口当中一跃而出，那么使用反坦克的火箭弹或者说使用大威力的爆炸物，针对以色列的装甲作战平台所产生的杀伤效果还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一次进行地面的作战行动，以色列它的装甲部队和大量的步兵要不要进城，要不要进入到人口密集区的作战 战位置，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的高层可能还会进行慎重的决策和考虑。
好的，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军方曾发出警告，要求黎巴嫩民众不要前往阿瓦利河以南地区的海滩和水域。那这是否说明以色列下一步或许会有海上作战行动或者登陆作战行动？
针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以色列的国防军它的地面作战力量应该是主力，但是呢，也不排除以色列海军也会有所动作。以色列海军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呢就是海上的监控和封锁。那么以色列海军可能会出动轻型的护卫舰，包括一些武装的巡逻艇，在黎巴嫩南部沿海的区域执行这种海上的警戒和封锁任务，切断黎巴嫩真主党和外界进行联系的海上通道。以色列的最新式的这个轻型护卫舰，它也是配备有小型的相控阵雷达，它可以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释放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跟踪，进行火力拦截，那么也是要针对以色列方向进行协防。以色列也可能会派出一些登陆舰投送他的突击队，或者说投送他的装甲作战部队，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两个方向的这个攻势，进行夹击，进行海上作战兵力和地面作战力量的这种配合。
那目前在地中海、红海等方向都有以色列的舰艇部署，其中作为以色列海军的主力舰艇萨尔六型护卫舰的动向一直引发外界关注。去年十月，以色列曾首次出动先进护卫舰萨尔六打击哈马斯目标。那您如何分析萨尔系列护卫舰在黎以冲突中可能担负的任务定位？
以色列海军一旦派出萨尔六型的轻型护卫舰，或者是萨尔五型的这个轻型护卫舰，他所执行的任务不仅仅是防御或者是封锁，可能也会有主动进攻，比如说使用舰炮针对沿海的目标进行打击，尤其是可能掩护他的登陆的作战行动。以色列海军在不久之前为两艘从美国引进的纳森级的登陆舰举行了非常低调的服役仪式，每一艘登陆舰的排水量都是5000多吨，一艘登陆舰一次可以投送15辆主战坦克，2艘登陆舰如果联合使用，它就可以投送小规模的装甲作战部队，包括营级的步兵的作战力量。那么以色列海军可能会选择某一个点位突然的实施登陆作战，所以后续呢，在沿海的区域不排除黎巴嫩真主党可能会有针对性的部署反坦克导弹和反舰导弹。
加沙战事还在持续，黎以局势不断升级，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似乎也愈演愈烈。那么以色列是怎样来实施多线作战的？
以色列现在的作战模式是拆分法，针对不同的战场，它的兵力配备不一样，武器装备的使用不一样，战术战法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呢，针对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以色列呢，它很多的地面的作战部队已经撤出了，只有少量的部队在和哈马斯进行持续的交战，然后呢，会有空中的力量进行配合。相对而言，它是处于兵力减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针对伊朗，以色列是不敢全面开战的，那主要是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发射体系，弹道导弹的生产体系进行报复。它一定是一次性的这个军事行动，主要是以空军的战斗机为主，比如说派出 F-15 F-16 包括 F-35 在预警机和加油机的这种支援和掩护下，针对伊朗进行有限的空袭。现在以色列的主要的作战能力还是集中在黎巴嫩真主党上，他投入的力量会越来越多，甚至陆海空可能会进行联合作战，最大程度的去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让他没有针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的能力。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